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让我们用神的话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约书亚记24章14到18节。约书亚记24章14到18节。如果您使用教会的圣经，在旧约的294页。约书亚记24章14到18节。找到后，我们同声来诵读这5节经文。请。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在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在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求神祝福每一位喜爱的话语的人。我们很高兴有许中生牧师到我们中间来，请王牧师介绍讲员。
很高兴介绍今天的讲员。我认识许牧师许师母大概30年的时间了。许牧师他一直是古区国语浸信会的主任牧师，在那里做牧师很长的一段时间，平常会务非常的忙。今天很高兴许牧师跟许师母可以来到我们中间，把时间交给许牧师。
谢谢王牧师，谢谢王师母，很高兴能够来到西区华语浸信会。上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在旧堂，林牧师还在的时候，所以你可以想这是多少年前了真的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不但是跟大家一起聚会，更宝贵的看到你们新堂盖起来了，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哈！从旧堂到新堂，虽然同样的地方，但是整个气象整个的这个整个感觉哈，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我想林牧师要是在世的话，真是太高兴了。林师母今天在不在？师母你好，师母你好。林牧师林师母，我实在要说一句林牧师林师母是我的牧师，是我可以说是我第一任，我小的时候我第一个有印象的牧师就是林牧师林师母。我那个时候不到10岁。我认识林牧师林师母已经他们看我长大的。林牧师也是为我施浸的牧师在台北。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看到知道林牧师林师母过去这些年这忠心的服侍，也看到王牧师王师母在这里的服侍，看到西区国华语浸信会这样的成长。真是感谢神。我真的是有幸能够见证上帝的作为，有幸能够见证神仆人的忠心，实在没有比这个更喜乐的事情。我在求主继续的加倍的祝福西区的浸信会。在这里我相信很印象很深刻一件事情，就是当年林牧师，对不起我这样提哈，林牧师安息礼拜的时候，一个非常明确的印象，就是各地各方过去在西区过浸信会华语浸信会的弟兄姊妹从各地各方聚集在那个墓园里面，给我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相信西区教会若要召集一个 reunion 这几十年召集一个 reunion 的话，大团圆的话我相信你们这个3层楼不够用一定不够用，再盖3层大概也不够用。 啊，那真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景象。我想有一天只能够在天上，在天家里面，啊，我想有一天在座弟兄姊妹，你们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你们能够在天上看见、遇见所有曾经在西区华语基金会成长、服侍，甚至受尽归主的等等的弟兄姊妹，那是一个荣耀的景况。那是一个荣耀的景象，但是我相信要进入这样一个荣耀的景象，能够享受那样的一个荣耀的祝福，我相信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必须从今天脚踏实地，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依靠主，继续的来经历上帝的作为。今天我要跟诸位分享的题目是信仰的决心，要读的经文约书亚记24章，也是约书亚记最后的一章的一部分的经文，请大家打开这段圣经啊，约书亚记第24章。刚刚主席带领我们念了第14节到第18节的这段经文，我今天早上又要讲到时间跟诸位从第14节一直要看到第31节，所以请那圣经就翻开，我们就讲到哪里我们就读到哪里，读到哪里我们讲到哪里，好吧？我们就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早上这段一起来思想主话语的时间。打开圣经之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一起学习你话语的时间，我们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何等有幸，主啊，能够在这个时刻能够和众弟兄姊妹一起来亲近你。主啊，你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乐意教导我们的神，因为你巴不得每一位你的儿女都能够欢欢喜喜的活在这个地上，也能够荣荣耀耀的进入你的国度里面。主啊，天父，我们就求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 聚会的时候，再一次的愿我们每一位能够体会主的心，愿主的手摸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同感一灵来敬拜你，也同感一灵的来领受你的话语。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祝福一下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刚刚我们念的这段圣经是14节，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第14节到第15节这两节呢，事实上是约书亚一段话的最后的结论。因为约书亚从24章一开始，他就召集了，我们就看见他召集了以色列的众支派的领袖，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还有各样的官长都站在神的面前，当然还有百姓也站在神的面前。所以事实上从第二节开始，约书亚就一直的讲到回忆当年神怎么样从古时开始，从列祖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在他百姓身上的作为，一直描述到，一直回忆到很扼要的，回到几件大事情，包括他们怎么出埃及，包括怎么样在旷野流浪，包括怎么样能够度过了这个 过往的这段在迦南地征战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约书亚已经带领他的百姓不但进入了迦南地，而且几乎把整个迦南地几乎都已经占领了，都已经得到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那就在这样一个时候，也是约书亚的晚年了，他就召集了这些百姓们、官长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约书亚的任务可以说要结束，上帝给他的托付，摩西给他的任务使命，到了一个要写句点的时候。但是在他的心中，在他的负担里面，还有一件事情还没做，还有一件事情他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很确定的留在他的百姓的当中。所以这段话是他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宣告，一段的回忆，一段宣告。最后这两节呢，是他更明确的在这段话的一个结论。第四节说，他说你们要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这段经文里面，我想大家最熟悉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摆在大家的面前的经文，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许多人把这句话也挂在家里面，成为他们家的一个宣言。这是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话。今天早上我就想用这段话，用这样的一个约书亚的当时的一个场合，来我们彼此勉励，也能够抓住，也能够得到上帝要借着约书亚给他们当时的百姓的祝福，巴不得我们今天也能够一同得到这个祝福。约书亚的宣告不只是告诉众人说，我有什么了不起，我比你们高明，我比你们有信心，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不是约书亚的用意，约书亚用意是要借着这件自我信仰的宣告来勉励，留下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属灵的遗产要留给他的百姓。今天我们这样子来看这段圣经，也从这段话里面来领受神的话语。因为在约书亚这句话的当中，表明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事情，就是看到他信仰的决心。信仰的决心不但是有信仰，而且他的信仰是有决心的信仰。他的信仰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一个信仰。一个信仰要经得起考验，必须要有决心。今天让我们很明确的来看到，要看到约书亚借着这段话语所表达的一种决心。不但是张言不能要写明他的决心是多么的宝贵，而且他要把这个决心也要传递到每个人身上，巴不得每一个人每一个 百姓也都有这样的决心。我也真的相信今天在家里面挂着这个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也都有这个决心，也愿意得到约书亚这个决心。所以今天早上我求主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约书亚的心，也能够体会上帝的心，让我们今天也能够不但是一群有信心的人，我们的信仰是有决心的。有个故事在1968年，好多年前了哈，就在40多年前了哈，奥运会，在墨西哥的奥运会，每个奥运会都有马拉松的长跑，这个人叫 John， 他名字我也不太会念，是一个非洲塔斯尼亚的一个选手，他当时就30岁，参加马拉松的一个这个赛跑。他为什么出名呢？事实上，这个人呢、他赛跑的当中呢，摔伤了，摔得很蛮严重的，但是他没有中断，他包扎起来，甚至身上都是还有一些血迹，他仍坚持的跑完全程。他事实上是当时马拉松赛跑的里面，他最后一个到达终点。事实上，他跨越终点的时候，场上丢都没人了，因为大家都散了。就都没人了，就一个记者很好奇说，这个人啊，居然最后一名还这么认真的跑过终点线，虽然那边已经根本没人了，场上又没人看了，但他跑完终点。虽然他没有得到奖牌，因为他最后一个人，但却留下了奥运史一句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一句名言。什么名言呢？他说，因为记者问他说，你为什么当然没人看了，你怎么还这样子？他说，国家派我出来，不仅要我来参加比赛，乃是要我来完成比赛。他说，国家派我出来不是来参加比赛而已，乃是要来完成比赛。他这句话被记者登出来了，就这句话让他这个名流啊，这个在奥运史上面，而他呢也成为奥运史上最有名的一个殿后选手啊。这么多年当年那个马拉松拿金牌是谁都没人知道，但是他的殿后选手反而大家很知道。为什么？事实上在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这位这位选手 John 这个人， 那个时候已经70岁了，40年之后北京奥运的时候还特别请他出来，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注意到哈，有个黑人的 老选手在那边跑出来，就是他。纪念到他不但是在当年30年前他的那句话，而且他30年后回到坦桑尼亚之后，他继续的成为一个 很伟大的一个运动家，训练很多的 年轻人，也把他的精神，把他的这个态度，那个运动员的态度精神呢能够传递下去。所以40年之后他被北京奥运会特别选出来，作为全球的青善的大使，作为那一届奥运会的一个大使，到全世界各地去代表奥运会发言啊，推动啊，等等等等。所以很有意思，这个人没有拿金牌，连铜牌都没有，什么牌都没有，但他居然在奥运史上却留下了一段很宝贵的一个故事。就我刚才讲的，当年的金牌是谁更没人知道，但这个殿后选手却在40年后还被纪念。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大家看到一种决心，决心是很宝贵的，决心是很重要的，决心是很可贵的一个品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基督徒很多人自以为是基督徒，很多人受尽归了主，也在服侍，也做各样的事情，甚至有人做了牧师，甚至有人做传道人，有人做宣教士，各种各样的基督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考验，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能够发挥它该有的果效，是不是我们的信仰也都能够达到该有的深度，是不是我们的信仰都能够成长，能够成熟，能够达到上帝当初给我们基督生命的时候的那个期望。我相信我这样问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不见得每个基督徒都达到。其实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我也不是说我达到了，我们发现神给我们的那个信仰的本质是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的，但是我们却发现当我们的基督徒的表现，我们的生命的现象跟神的心意有很大一段距离。有时候我们甚至怀疑到底我们得到的是不是只是差一点点的，虽然我说我们得到的都是基督生命，甚至我是稍微差一点的基督生命，那个人比较厉害，是不是拿了比较多一份的基督的生命，比较好一点的，高级一点的，我这个是次级的，还是说真的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基督生命都是基督的生命，没有什么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的。若基督给我们生命都是那美好的生命，都是那个荣耀的生命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表现会这么不同呢？我相信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决心的因素。我们信，但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决心？我们的决心的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到什么地步？约书亚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假如弟兄姊妹可能有朋友，假如你对约书亚的故事不太熟悉的话，如果很快的跟诸位讲一下。约书亚这个人呢，是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出生的时候是埃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都在埃及做奴隶，但是他非常非常有幸，在他年轻的时候，摩西就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你想想看，当时来讲，他真是身逢其时啊！他就随着摩西，随着以色列百姓，就出了埃及了。所以约书亚是在这么一个时代里面成长的，而他也很大的贡献，因为他带领以色列百姓，不但是 他看到自己出埃及，而且进带领百姓进入了迦南地，进入了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地方。他这是他对以色列百姓、以色列这个民族一个非常伟大的贡献。而这位约书亚呢，虽然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活在一个生长在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时代里面，身逢其时，跟着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他也跟随了一个非常伟大的领袖，约就是摩西，这是他非常了不起的经历。但是呢，他也经历了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这个非常惨痛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他跟着那群百姓要留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以后，他才接替了摩西的任务，带领他的百姓进入了迦南地。对约书亚来说，这40年荒废在旷野里面，我相信如果你我是约书亚的话，一定非常的愤恨，这怎么会这样子呢？你记得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人进入过迦南地的人，他跟另外十个探子进入迦南地区，当时他们出来报给百姓报信的时候呢，那十个人都说我们没办法进去，因为那个迦南地人太厉害了，城又高，人又大，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进不去。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可以进去，因为神竟然把我们带出来，神竟然把我们 带过红海，他也可以把我们 带进去，他们俩很有信心。但那个十个人说不行，我们怎么能够面对这个仇敌呢？结果大家整个会众就听了这十个人的报的恶信，结果整个会众就决定不走了，不行了，我们就完蛋了。这样的一个悖逆，这样的一个不幸的后果，不单是临到了当时那个世代的人，因为那个世代的人都倒闭在旷野。神说你们既然不相信，你们不进去，那你们就不要进去了，你们就在旷野了。既然你不相信，那么这就是你们不相信的后果。但是对约书亚、对加勒来说，他们是有信心的，我们相信能够进去啊。但上帝却要他们这两个人也跟着百姓一起在旷野漂流。你可以想见约书亚当时那种惨痛的教训，那种愤恨的心情，不是愤恨上帝，而是愤恨上说怎么会这样，我们的信心到哪里去了。但40年当他就跟着摩西在旷野里面跟这群悖逆的百姓活了40年，以至于摩西死了之后， 他就率领了新的一代的百姓进入到迦南地区。我相信这段惨痛的教训对约书亚来说，也是他今天要跟这些百姓最后留下遗言的时候，他要做的这番事情很有关系。因为他不希望这样惨痛的事情继续的发生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约书亚怎么样带领这群百姓面对前面的挑战呢？怎么样好像他一样也能够发展出，也能够建立起一些信仰的决心呢？我们从下面的这段经文里面来看到几方面，很快的。第一点，我们看见约书亚要他的百姓负起责任来，负起属灵的责任，负起信仰的责任。第14节第15节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等待埃及的神除掉，侍奉耶和华。第15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住在这地亚摩利的神呢？你看到没有，约书亚在这个地方第一句话他说，你们现在要敬畏耶和华，要如何如何如何。但他讲完这句话之后，退后一步说，你们要做个选择。或许我们会说，干嘛给他们个选择，没有选择，我跟你们讲的你们照就照做，对不对？ 我说我们做父母也是这样子啊，我告诉你这样子，你就这样做就对了，那还给你选择啊。哎，但约书亚却在这个时候给他们一个选择，若是你们以身为耶和华不好，你们的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和，是你们列祖那时候大河那边所生呢，还是你们这个地方到迦南地，这里也有这地的假神偶像，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事情都有，你们要信以前你们老祖宗信的呢，还是信你们这个地方所看到这些新鲜的玩意儿，你到底信什么？你们要做个选择。什么意思？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可以，我们做过父母亲，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用我们爱心照顾着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绝对不希望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养育，我们各样的所作所为养成了孩子们的依赖心，甚至这个孩子很听话，我说一句你做一句，好到这个地步我们都觉得不满意。为什么？因为他还没长大。一个长大的一个象征，一个记号，就是什么？就是负责任，就要负起责任来。今天我好好读书，不是因为我爸妈要我读书所以我好好读书，而是说这个读书是我的责任。今天我为什么做个好人呢？今天我能做个好事，我为什么这样做那样那样做呢？不是我爸妈告诉我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或者我老师跟我讲这个这个那个，不是，而是我做了个选择，我承担我一个责任，我这个人了，我有思想，我能够分辨了，我要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对的。当然爸妈教我是这样子，但是我自己经过思考，我一个选择，担起责任来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今天我在教会里面，我以前也同工过，其实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服侍，我越服侍越觉得惭愧，越服侍 越觉得真是很羞愧。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些结果成果好像一直还没看到，希望如何希望这样子好像很难做到。带一个教会带了越久，越觉得这样子，越觉得好像想要做的事情越不容易做到。弟兄姊妹，我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弟兄姊妹成长很快的时候，能够跑来，能够刚刚信主不久，虽然就能够跑得很前面，能够侍奉各方很热心的时候，通常都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很有责任感，有责任心。不单是在信主的时候做了一个选择，信主之后要继续做选择，继续的在侍奉，在成长，在读经，在祷告，在接受训练，各方面都面临你该做的选择。这个选择就表示出你对上帝的一个心，也能够显出你我能不是不是担负了这个责任，是不是能够在神的面前继续的成长。责任是非常重要的，责任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很重要的记号。我相信约书亚就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这样做，就是要百姓看到明白一件事情，我的成长，我往前走，我要负责任。约书亚教我这个，约书亚告诉我们要这样子，好，感谢主，我听了，但是我要下决心，我要知道我的责任，把我的责任感建立起来，不能再依赖，即使最好的领袖，我不能再依赖，我要向神负责。第一个就是要负起责任来，所以他说要选择，关键就在这里。第二点，我们看见这群百姓回应约书亚的话，第十五节、第十六节，他们回答说：第十六节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为耶和华神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等等等等，在我们眼前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在主的所经过的路上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这个地方的亚摩利人都把我们从里面赶出去了。他说结论说，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哎呀，感谢主，这些百姓总算看清楚啊，明白了。我相信你我若是约书亚的话，一定非常高兴。哎呀，感谢主，这些百姓 刚刚我所说的这番话，前面第二节一直讲到第十三节、十四节讲这番话，百姓都听进去了，而且自己也再次的承认，是的，这些路上我们看到上帝的带领，你看到没有？这个几个动词，看到上帝把我们领出来，而且行了那些神迹，而且经过路上都保护了我们，而且上帝把我们在这个地上也把那些敌人从我们当中赶出去了，这都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上帝作为，上帝作为，感谢神。所以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理当要侍奉他，我们断不敢离开，断不敢离开，不敢离弃耶和华神。哎呀，太宝贵，太好了。我想对约书亚说，是不是到这时候就可以结束了，太好了，我们散会了，大家可以回家了，太好了，你们都认清楚了，阿们，感谢主，我们就回家了。不错，认清方向是很重要，这个地方百姓已经认清楚了，百姓也承担了他的责任，也说好，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神，我们也做了选择了，因为他的确是我们的神，他的确是引路的神，保护我们的神，带领我们战胜一切仇敌的神，感谢主。方向是很重要的，方向这里我刚跟诸位讲了几个动词，都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率领，上帝行神迹，上帝保护，上帝把仇敌赶走，战胜仇敌，都是上帝的作为，上帝主，上帝。所以方向是要在上帝的身上。当我们要下定决心的时候，你一定要认清楚你的方向，决心的方向不是自己。你下决心的时候，不是说我凭我自己，我知道我能够，不是，而是说你的决心是要在上帝身上。上帝能，上帝已经做了，上帝能，上帝要继续。你的决心是在上帝的身上，你决心的焦点是在上帝的身上，你的决心要对准上帝，这就是方向问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感谢主，但是不是这个地方就够了呢？叫我们继续看约书亚的故事，你发现好像约书亚好像没有，好像还没有完哈，因为什么？因为第十九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什么？他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好像给他们浇冷水啊！他们就说我们要侍奉耶和华了，我们要如何如何了。约书亚说什么？你们不能，因为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是祭邪的，并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个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百姓也很坚强，说我们还要侍奉耶和华，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22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看到以色列百姓愿意在神的面前立定这样的方向，也愿意负起责任来认清楚方向，但是约书亚却没有立刻就放过他们。约书亚说，你们不能。我想约书亚的心意是要他们明白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下决心的时候，当我们也看清我们的方向，要来侍奉神，要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千万，我们的决心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身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能的。我们跟上帝之间，上帝就对我们的，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这个完美，我们真是差得太远太远。假如我们以为我们能，就糟了。所以约书亚没有放过他的百姓。约书亚甚至好像要浇冷水的百姓身上说，你们不能，你们要愿意下决心，愿意往前走，愿意认耶和华的时候，你们首先一个事情，你们要知道你们不能，不能靠自己，都是靠恩典，都是恩典。甚至我们那个决心 下决心的心意也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坚持下去也都要靠主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帮助，给我们的扶持，让我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真是非常了不起。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大家都会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背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一想，这句话的里面逻辑好像不太通啊？为什么逻辑不太通呢？你想看，我们怎么样？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神是信实的，是什么？公义的。若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底下应该怎么样？啊，应该是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应该就定罪了吧？ 对，按照逻辑来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哦，认罪，然后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所以下面这句话应该是什么？我们就死定了嘛。因为我认罪了嘛，我也认罪了，上帝又是公义又信实的，那我还有什么路走了，我就死定了吧，对不对？可是不是哎，所以怎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人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要怎么说？必要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当中有句话漏掉了，没讲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恩典嘛，不是吗？有恩典在那儿嘛，对不对？恩典在那儿。如果没有恩典的话，在上帝的公义、信实的面前，我们哪有？我们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啊？只有灭亡嘛，对不对？感谢神啊，上帝是蛮有恩典的神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都是恩典在托住我们，恩典在托住，从开头一直到末了，都恩典在托住我们。我想耶稣要百姓很明确很深刻的知道，我们即使我们有决心要往前走，都不是靠自己，都是要靠恩典。而且耶稣啊 也告诉我们百姓说，你们要下的决心也不是空口说说而已，你们必须要有行动来做见证，要有行动。百姓说你们要好好，你们要做见证。见证什么事情呢？要把你们中间的外邦神除掉。哇，你听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得了，这群百姓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糊涂啊？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在旷野已经兜了这么多了，那个不信时代也已经倒闭了，这群新的一代起来了，而且进到了迦南地了，打胜了这个迦南地里面仇敌了，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中间还有外邦神，中间还有偶像，当中还有这些悖逆的事情掺杂在里面。你说这是上帝的恩典吗？上帝实在是太恩典太大，要上帝真的对付他们，像在对付那个什么爱神的时候那个那么严格的话，不早就完蛋了，你说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都是恩典，连他们打胜仗到这个道德地步都是神恩典，要神追究他们的话，早就完了。到这个地步，在他们当中还有外邦神。对以色列百姓，事实上这个问题后来继续还在发生。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不单在以色列是这样发生，在我们今天的基督里面还在发生。因为以色列百姓在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完全离弃耶和华神，他们也在拜耶和华神，但是同时呢还有什么外邦神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不觉得他们离弃了神了，他们不觉得他们背弃了神了，只是他们怎么样，不专心，有掺杂。这个问题不但在这个时候是这样子，后来你知道在以利亚的时代同样是这样子。后来我发现不但是旧约是这样子，新约也是这样子，今天也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基督徒里面有没有偶像啊？今天我们基督徒里面有没有一些奇奇怪的东西还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掺杂的，有没有？ 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约书亚这地方所告诉以色列百姓要做的事情，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我们既然相信我们的主，敬畏我们的神，我们就要专心的归向耶和华，要专一的归向耶和华，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是祭邪的，他的祭邪，因为原就是嫉妒的意思，上帝的嫉妒不是上帝小气，上帝嫉妒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上帝嫉妒是上帝小气，上帝嫉妒，上帝不愿意我们有 别的偶像，因为呢，那偶像是会把我们给毁了。上帝要我们拜他，是因为怎么样？只有敬拜他的人才能够得到真正上帝的祝福，就这个道理。所以上帝的这个嫉邪，上帝的嫉妒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不是为了他自己。今天我们的嫉妒不一样，今天我们嫉妒是为了自己，对不对？为什么嫉妒呢？我自己，自己受威胁了，对不对？你又爱他，我嫉妒了，为什么？因为自己受威胁了。我跟你讲，上帝不是啊，上帝嫉妒的时候不是因为他要保护他自己，上帝不用保护他自己，上帝嫉妒的时候是要来保护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里面，我们要非常小心，当我们要好好立誓我们的决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像约书亚这里所提醒我们的，我们一定要专一的归向耶和华神。我求主圣灵继续的光照我们的心，继续的提醒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中，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还有什么掺杂没有。虽然我们信主，虽然我们相信神，虽然我们相信圣经的话，但是我们也信别的，我们也抓住别的。那求主来洁净我们，求主来提醒我们。所以这地方把这个约书亚就说，你们要以行动来作证，而且在神面前立约，要听从他的话。神把他的话语赐给他的百姓，今天赐给我们，让我们有所凭据，让我们有所依据，能够来继续的来走这条信仰的道路。今天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来好好的读圣经？为什么要好好灵修？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要在神的话语的保护的里面，保守的里面，洁净我们的思想，洁净我们的所作所为，以至于我们能够更专一的来认识，好好的敬拜侍奉这位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行动，也是当时约书亚给百姓要行动。但是好像还没有完，因为接下去约书亚不能跟他们立约，约书亚第26节把这话写在神的律法书上面，而且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就百姓说，看到这个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耶和华所吩咐我们一切话，然后你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为什么约书亚要立个大石头在这个圣所，在他们立约的地方呢？我相信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我们要立定决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面对困难的准备，我们一定要未雨绸缪，我们一定要准备我们自己来面对失败，来面对难关，来面对考验。约书亚在这个地方要百姓立个石头，因为他知道，他相信，因为从历史上自己，你有决心，你一定会遇到困难，你一定会跌倒，你一定会失败，那怎么从失败里面再站起来？就是克服这个难关，克服考验的这一关。所以我们看见约书亚这样做，实在非常有智慧。要有面对艰难跟考验的准备。我记得有一次，好多年前了，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对年轻的弟兄姊妹要结婚，我在结婚之前我就跟他们有一些婚前的辅导。这位年轻人很有意思，他这个是一直留在我脑海里面这么多年了。他们就告诉我在台湾上，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啊，我们就每个人都有个石头，我们都每个人都留了个石头。我说这个石头干嘛？他说我们都有个石头。他说这个石头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这约定什么呢？ 约定就是说有一天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不说话的时候，啊，谁要是把石头亮出来就得和好，就得好好 就得好好祷，好好安静来，先把气啊愤怒消下来，一定好好祷告啊。所以这个每人都有块石头啊，所以可以亮出石头来，就表示我们当时约定好了，我们就是要这样做。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年轻人很有意思啊，他们这时候爱得不得了，爱得也没有爱得头昏眼花，也没有爱得这个失去理智，还蛮清楚的，知道说将来有一天会吵架，准备当你吵架的时候怎么办，也都想到了。哎，这就是很有智慧。约书亚也是这样子，他知道这百姓今天讲的这么大家都很火热很热心，哇，是啊，这个没错，我都做到真的，但是呢一定会有困难的，一定会遇到挑战的，一定会遇到考验的，到时候怎么办呢？所以约书亚立了大石头说，这个石头要给你们作为一个证据见证。很有意思。而且这个石头是放在神的圣所的旁边。也告诉以色列百姓，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不要小看敬拜，不要小看神的圣所，不要小看神的教会。每个礼拜的聚会，团契的聚会，各样的基督徒的聚会，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里来说立了一个石头。当我在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想到来到西区，来到你教会，我也想啊，上帝啊，我们这算不算灵异解经哈？只要你觉得灵异解经的话，那你们就放在一边哈。那我觉得也还不是灵异解经了。我觉得这个教堂哈，这个教堂啊，这盖的教堂啊，也有这个大石头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约书亚怎么说？他说这个大石头啊，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些话。哎，我也想说，哎，今天我们在这聚会，其实过去我们虽然是这个旧堂哈，这个拆了，我们又盖起来了，但是这些教堂，这些，我们在这聚会，在讲道，这些东西也在听到，是不是啊？啊？也都在听神的话，约书亚就这意思吧。这个大石头也听到我们做见证了，听到我们这事，所以大石头也听见了。好像大石头有耳朵啊，他也听见了。所以大石头可以我们做见证。意思是什么？意思说我们来到这个大石头面前，就想起当年我们在这里立的罪。那我想这个教堂至少也有这个作用啊，弟兄姊妹，我巴不得这个教堂所听到的一切的道理，所听到一些真理，每个基督徒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都受到提醒。上帝在这边所宣告的话语可能都还留在这个大石头里面，这个建筑物里面。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劝弟兄姊妹，我现在我朋友你来到这里，当我来到这里，我看到这个新堂的时候，我看到过去的几十年许多弟兄姊妹的奉献，许多弟兄姊妹的摆上，才有这个教堂。当我看到教堂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教堂就是个见证。这教堂是一个信仰的见证。曾经有许多人在这里为神的摆上，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看见这个教堂被盖起来了，但他们的奉献、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祷告都摆在这个里面。你说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为这个教堂，你为这个事工所摆上的这一切，别人可能不知道，也可能会忘记，但是上帝不会忘记。实际上，这个教堂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会忘记，也可以给我们做见证。只是他做什么见证呢？是见证我们的忠心，见证我们对神的信心呢？还是见证我们的软弱，见证我们的侥幸？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提醒我们，让我们今天也在神的面前有准备来面对难关，面对困难。 我巴不得这个建筑物，当你每次来到教堂这建筑的时候，让你能够想起，能够知道曾经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为主摆上，而神要继续为用这个地方来造就更多更多上帝的儿女，更多更多他的工人，他的仆人。最后第29节到31节告诉我们说，约书亚死了，110岁的时候他就死了，以色列把他葬了。第31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我不知道你念这句经文的时候，你的心中是高兴的，还是有别的感觉？假如你还没看清楚的话，你再看一次。31节，这句经文你念的时候，你是高兴的，很高兴，很欣慰呢，还是你觉得非常非常受警惕？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当耶稣要死了之后，耶稣还在世的时候，耶稣啊还死了之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换句话说，当约书亚死后，这些知道耶和华所行诸事的长老还死了之后，以色列人怎么样？怎么样？就没有专心侍奉神了。你说他们完全把神丢掉吗？也没有，是他们没有不再那么专心的侍奉耶和华。我想最后留给大家的，又回到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话的里面，不单是讲到我个人的信仰的决心，还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什么传承到下一代。因为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仰的宝贝，要我们一代一代一代传下去。真实的信仰有确实的决心，也要有落实的行动。今天我就把这样的一些思想摆在大家的面前。我感谢神啊，西区华语浸信会，我知道这里有很多年轻人，几个大学在这里，一代一代的就年轻在这里，毕了业成了家，可能就会从这里出去。我巴不得在你没有成家之前，你就立定这个志向，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像我们在座的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也都承继了我们的父母亲、祖父母亲他们所给我们的信仰的宝贝、信仰的传承。我们为他们的忠心、为他们的信心感谢，我们还有责任继续的传下去。我们自己坚守信仰已经不容易了，但要下一代坚守信仰是更加更加不容易。我相信在座的父母亲，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艰难， 所以我们更需要决心，更需要祷告，更需要流泪的祷告，为下一代，为年轻的一代。我求主，真是为真是我看到约书亚故事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非常受警惕。求主让我们能够抓住这样信仰的决心，不是我能，而是必须要靠主的恩典，能够下定决心，同时也有一些具体的行动。可能你发现孩子长大了，我不能够做什么，我说什么他们不听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祷告。最后我留下一件事情，在教会的早期，基督教教会早期，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这个奥古斯丁其实在历史里面，如果你读一点神学，了解历史的，你知道这个人真的非常了不起，是上帝大大使用的一位神学家，甚至以后的马丁路德的改教等等都跟他有关系。这个人是西元第四世纪的一位人物，300多年一位人物。但是这个人早年是个非常放荡的人，非常放荡，跟我们今天很多年轻人差不多的，真的放荡的不得，甚至有的比他那个时候比现在更加放荡，还有好几个情妇，还有私生子，就这么个人物，放荡了几十年。但他的妈妈，他的母亲叫 Monica， 因为你们住在 Santa Monica， 他的母亲就叫做 Monica。这位母亲为他祷告了30多年，一直到这个奥古斯丁33岁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悔改认罪，整个扭转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当 Monica 在他为他儿子祷告的时候，祷告到个地步，他是非常非常伤心，非常非常失望，非常非常低落的时候，他跑到一个主教面前说：“主啊，怎么办？我祷告这么多年，我的孩子一点动机都没有，而且越来越荒唐。”他就一直流泪祷告，一直流泪祷告。居然有位主教非常有信心的对他说：“他说母亲啊，你能够为你的孩子这样的流泪祷告，上帝不会不听的，一定会听的。”哇，这主教真是很有把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好好的下决心。年轻人好好为自己的信仰下决心，我们成了家的，有父母的，好为我们的信仰下决心，也为我们的孩子的下一代的信仰的传承来下决心。求主祝福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主啊，我求你让约书亚所做的事今天也在我们当中起作用。就是当年怎么感动约书亚，今天也感动我们，让我们也立定这些心志，好好的在这个世代，我们不但信，而且是有决心的；不但信，而且是有明确的行动。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实实在在的信仰有深度，信仰能够面对各样的考验，能够站立得住。主啊，我们感谢你，为了你给我们一切的恩典祝福，我们感谢，我们求你继续托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恒切恒切流泪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